说今天来讲播客的有，
大家好，我是 C 的，是极客汽车的一员。可能大家看我拍那个剧二的那个时候，我视频就是我。好了，介绍完了。
我是 Johnny， 是 GitHub 的老员工，但是也是一新员工，因为这个网站本身也没太多长时间。
大家好，我是乱入的，我是一个准汽车爱好者。
怎么叫准汽车？
自己是一个 geek。
好吧，算是一个。
你叫啥
呀？我叫瑞。
传说中的鹏鹏的哥哥。
啊，这是我的哥哥，
一个传说中的人。
那关于 geek 这个，我们是第一期加入这个播客。那什么是 geek 呢？为什么我们要做 geek 呢？是这样的，现在只能胡阿姨来说一下，你们注意一下。
还没有介绍胡阿姨是谁。
哦，我是胡玉兰。然后那个关于为什么要做 geek，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很多汽车相关的媒体都在只是关注当下，会给你一些当下的指导，但是我们觉得汽车应该有一些关于未来的一些指导，比如说90后会喜欢什么车，未来两三年我们也许可以看到一些什么样的产品，然后未来我们的交通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总之我们就希望 Geek Car 是一个很酷的关注未来的年轻人喜欢的一个平台，也有一些多媒体的展现方式吧。另外就是我一直都非常喜欢广播这个介质，就声音这个介质，它虽然很古老，但是当你开车的时候，可能你很多时候都是在听着这个声音的媒体，所以Geek Car 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有声音的介入，比如像 Geek Car 女神瑞瑞，她会在每天给你播放一些新闻的播报，但我们不满足于此，所以我们现在也来做一个 Geek Car 点赞饭的调频。当然我们这边的小伙伴也有非常善于处理声音的，比如说 C 的，他其实也是一个 DJ。
对，业余 DJ。
然后第一期我们讲什么呢？因为刚好我们 Geek Car 的所有的成员都去了一次深圳。关于为什么去深圳，我觉得 Sid 和 Johnny 可以好好跟我们讲一讲。
你这不经意间就透露了咱们的公司规模。
没有问题，我们也很希望有更多年轻的喜欢科技的汽车爱好者能够加入到 Geek Car。
同时呢也希望说各位不要老听自己的发动机的声音，然后多听一听我们对未来的一些想法。
其实我要开 M3 我还是更喜欢听发动机的声音的，但是我要开电动车我就真的没啥可听的。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现在播客这么火吗？其实就是因为北京太堵了。
哦，堵出来的。
就 M3 也没法听声音。
就是今天我们四个人就短暂的聊了聊，就发现我们每个人都会特别的喜欢在开车的时候就是准备好一些播客的节目然后来听，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播客这个事情非常的有兴趣。然后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来讲讲我们的深圳之行吧。
兄弟，咱去深圳干嘛去了？
咱去深圳，
你们去玩了吗？难道？
我本来是想
我们之中有人是去玩的，但是我俩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深圳是一个就是 OBD 这个硬件产品是
深圳是一个天堂啊，
对，是一个算是一个天堂吧，所以我们就想探秘。
你们这次都是第一次去深圳吗？
对啊，
我就是去香港路过一次。
然后从来没有很好的去看过，对吧？那这样吧，我觉得我们就先从我们的基本行程来讲，比如说你们第一天干了什么，刚好可以跟胡阿姨汇报一下工作。比如说你们第一天到那儿的时候，以及你们对他们的在产业上的一些印象。据说你们不是去了那个车展吗？
去车展了。
对。
我们飞机是几点到的？
咱俩不是一趟飞机。
咱俩不是，我们等你半天的。
问题，我想知道的是，就当时我特别就希望你们能够扫那个深圳车展的后市场嘛。 关于一些汽车电子产品的，就是在深圳做的一些工厂也好，品牌也好，就是后市场的一些东西也好。哎，为什么你最后就没有给我这个答案呢？
因为他真没。
我们本来以为就是他有一个有一个这个展厅是专门是展后市场汽车后市场这块儿，但是我们找了整整一下午，发现整就是没有这么一个展厅，他的后市场这个这些玩意儿全都是融合在好像是第一展厅吧一个角落里，
他是把像什么金融啊理财啊什么的都放到后市场里面，
对，竟然还有一信财富。
这东西就很不好解释。
对，而且我觉得整个这个深圳车展给我的感觉好像跟逛庙会似的，就是跟北京车展是完全两码事儿。北京车展可能高大上吧，然后各种新车的发布，但是深圳车展好像就是一个汽车展销会，这点可能大家也都了解。然后所以可能。
那可能是因为，是不是因为深圳其实在后市场领域并没有什么特色自己的品牌，然后你们去那几个 OBD 企业已经算是比较大的一个品牌。
我插一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在想，可能是深圳，它那个地方确实所有的这种电子产品、电子产品，包括手机啊，包括这些，可能它的是聚集地，然后它是一个特别拿得出手的、跟别的不一样的地方，它只是一个生产。因为它那比较廉价，它那工厂比较廉价，但是它没有一个就类似于像特斯拉这种说拿得出手了，这个东西是我自己研发，是我自己生产的。
啊，对，他们就是那种
花
江北的那种。
对，
你觉得花江北是什么样的一个
生产？我觉得还是只是以生产为主吧，就是可能在国外提出一个概念，然后大概两周以后在国内就见到产品，一个。不能算山寨吧，但是深圳还是属于世界工厂这种，
世界工厂，
它只是负责生产。
然后第二天好像你们一大早就
是这样，之前我们也是在网上搜索也好，或者是准备也好，我们也是准备了2-3家的这个
3-4家
的这个公司的这个采访，
报工作量，
对，没有，确实是3-4家。哎，周内是哪家来着？
苏瑞德，然后
苏瑞德啊，
文征，
还有那个博彦，
对，
博彦，
还有一家叫
彭奥达，对，但是
没有奥特鲍特吗？
奥特鲍特，对，
奥特鲍特是头天我跟奥特鲍特的人约了一下，但是他时间上跟我们的时间不是特别合适，
但是就是。刚才我哥说了啊，就是他可能在他印象中，包括其实在我的印象中，我相信可能在很多人印象中，深圳都是一个世界工厂。
对，
他只是负责生产，他根本就不想很多事儿。就比如说这东西赚钱，大家可能一窝蜂去做。
对。
我当时以为就是 OBD 厂家可能也是这样，但是我们去当天啊是去了那个有一个叫斯瑞德这个企业
啊，
我觉得就给我的这个冲击就挺大。
嗯。
他们那个企业就是专门是做那个 OBD 硬件，就是做这个硬件这么一个厂商，但是那个他们那个市场部的负责人就是也有很多，就他不仅仅是靠就是埋头去做这个硬件，他也有很多很好玩的一些关于 OBD 关于车联网的想法，就是讲大佬之前先讲一讲这些
小弟
对、
okay.
为什么说是小弟呢，其实我通过采访我才知道，其实像苏瑞德这种企业，他的老板，都是从元征出去的。
哇塞，那你们简直可以元征在做广告
哎！不，也不是在做广告，这是事实啊，这是客观事实。
这其实真不用我们做广告，
对，
基本上做这些东西
都是
都心服口服的承认元征状态。
OK。
然后这个我们去苏瑞德，他然后我说起来大家都觉得很诧异，它是在龙岗区吧，是在深圳的北，应该是北侧一个，算是一个郊区，一个近郊，然后我们是自己开车，然后到那儿找了很久，是一个就是找到那个楼了，但是一直找不到那个入口，它 它是一个像居民楼似的那么一个单元的入口，特别小。然后我们上去之后呢，也觉得我靠，这是不是骗人呢？这个地儿
看着像一皮包公司
啊，看着像一皮包公司。但是我们进去之后，然后看见他们那个联络人，包括他们那个刘总啊，带到他们的办公室。可能刘总特别爱喝茶，就是一直在跟我们弄这个功夫茶，一直在忙活这个。
不是他弄功夫茶，是他有一他们一员工在专门负责。
啊，这个是南方，包括广州、福建、深圳这边都有的一个特点吧。你们去吃饭难道没有不停的给你们弄功夫茶吗？
没有。以至于我们在采访上那些录音全都是那个烧水的声音，没录着什么东西。然后这个企业我觉得挺逗的，他可能这个企业一共就11个人，然后有8个人是在做技术。
对，
什么技术？他们所谓的技术是什么技术呢？
就是去做一些就是私有协议的一些破解，然后去做。说来着，做手工活。
对，
他这个 OBD 是带 WiFi 的吗？还是3G？
他们不是做自己的产品，他们是给其他的想做 OBD 硬件的企业去提供一整套的解决方案。
对，其实就比如说，我现在是有一个货运公司，我可能我有几十辆、上百辆的货大货车，那我想知道这些车都在哪。然后我就给所有车上安一个这个 OBD 这东西，然后根据我的需求，然后让找到这个苏瑞德这个公司，让他帮我们定制多少个 OBD 产品，然后之后苏瑞德就啥也不管了，就包括就之后你的这个 APP 怎么做，你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你自己去设计，你自己去做。
他会给你一个产品的选型表，你选型表就跟你去电脑上传电脑意思差不多。把各个模块什么的都给你列好。
那这么说来，其实现在就做一个 OBD 的产品其实特别容易。
对啊，我问他了，我们 GitHub 要做一个 OBD 产品需要多少钱，然后他没有直说，但是我估计几万块钱应该可以搞定。
对，就比如说
做一个呗，
你要不要蓝牙模块啊？你要不要 WiFi 啊？
对，
这都可以定制。
我感觉这个是典型的深圳思维，他们会想。就是他们会思考，就是其实一个用户到底需要什么吗？
会啊，他们想的确实挺多的。他们是这样，他们的思考来源于和用户的不停的接触，用户给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需求，然后他们就会在聊的过程中也加深自己对这个行业的一些需求的理解。然后比如说他提到了车辆保险。
保险。
保险是每个 OBD 厂家都会想到的问题，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别的问题。
我插一句，你们刚才聊到这个车辆保险，我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为什么 OBD 会跟车辆保险会有关系？
你们讲
讲，这怎么说？就是说它这个保险，比如说它 OBD 可以读取你车辆、电脑、行车电脑很多的数据，包括你的油耗啊、你的里程啊，就比如说它可以怎么说呢，就是通过读取你的这些数据，然后给你贴上一个标签，就比如说你是这个
他会知道，他会通过数据分析出来你们开车的风格、
开车的习惯，
你们开的特别快想变道，还是就是循规守矩的去开，然后他会根据你的驾驶风格评估它的风险。
但是我觉得就你这么跟我说的话，如果我作为车主，我觉得这个很不公平啊。我觉得保险这个东西是这样，我的印象里啊，什么情况下会把我定为危险金融，也就是会提升我的保险价格呢？一，我有违法记录，我违法记录很多，超过一定量级以后，那可能你会判定我危险驾驶者。还有一种就是我出了车祸，比如我每年我出了2次多少万以上的保险。你就这两种情况可以判定我是否要提高我的等级，但是通过我的驾驶习惯来判定我的等级，判定我的保险等级，这样会不会对于车主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好，那我现在假设我是一个很激烈的驾驶者，就是用他们的话说，我是一个很激烈的驾驶者，但是我并没有出任何事故，我仅仅也没有违反任何法规，仅仅是开得快而已。打个比方，
我从一个红绿灯到另外一个红绿灯，中间有一个限速
是80公里，可能如果你慢慢开，你不会违章的。
嗯，
我很快，
我一脚油给到100公里每小时，但是在这个踩极点上，我限速降到60公里每小时，然后我再一脚油踩过去，踩到下一个红绿灯。我不知道这样说你们理解不理解啊？虽然对，就是
你激烈驾驶，你比较容易会有。
是肯定有车祸，但是
它是一个概率，这是概率。
我的意思，你不能说因为我的极限驾驶提升我的保险价格，它是没有
关系。其实它现在这方面，我可能还没有，就是它主要比如说啊，比如说它可以记录你的里程，行驶里程，那你开的多，可能你就交的费多。你每天也开不了2公里，它是不是就交保费更大？保费差异化。
它很重要的一点是。行驶里程去，
所谓的说这个给你贴标签，这个就是他们说的。现在可能没实现。
行驶里程在现阶段来说是比较，
那他们现在产品
有价值，
都是卖给消费者还是卖？
他们
to B 是吧？
嗯、
比如有些哪些人会他们的那个工厂的，就他们那个客户。
据说啊 ，Autobot
要上火
了 ，Autobot。
嗯，
但是最后是不是采纳了他们的方案，就是现在暂时不太确定。
但是我觉得，其实从生产端其实最没有价值的，就价值是最低的嘛，
但是它的优势是掌握了一些私有的协议，它是把数据变成一种可视化的东西。
嗯，
其实我理解他们是不是就是相当于，比如像 Autobot 这种厂家，他是把这个 OBD 硬件的这个技术这个活外包给他们。
对，差不多是
这样。他们最关键的是，他们知道，他们更加愿意去花时间去了解，就是，用户需要什么。
其实我觉得像苏瑞德这种企业，他完全，我觉得没有太多必要去探究用户需求。他只需要做这个产品就好了，你剩下的需求是怎么样的，交给他用户去进行就行。
因为他们是在研发的前一阶段。
哦，
明
白。
对，
那
我们也问过他，我说你这东
西，你不说他那个小办公室里怎么很多人都去过吗？
对，他说怎么说的？据说是他那个办公室里，
是这样，我是问他，他那个现在就是这个东西火起来之后。它的业务量是不是有特别猛烈的增长？然后他说，最近一两年有许许多多的互联网公司去找他。
有哪些？
做报告。
然后
像好像腾讯入宝的人也跟他们聊过。
也聊过。
对。
百度
怎
么没有聊过呢？
百度应该没。
那以后
就
可以从他们这边探索一些什么新的消息。对。然后其实我也问
了他，我说你这东西 C 端能买到吗？
嗯、
他说你能买，但是你拿过去可能
没用。
我们自己做那 app， 你可能啥也看不懂。
啊。
就是都是
完全是数据化。
数据嘛，对，完全是故障码，可能就这种东西，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简单理解一下，就是相当于那个动批。就是动批批到零售商，然后零售商再做一些装饰，然后再销售给终端。
嗯，那是不是这么说？比如说以后，比如说 Geek Car 有一些什么想法，关于硬件的想法，我们就可以找去深圳找类似的工厂帮我们做。
对啊，
对啊，都是这样，
又变成世界工厂，
而且这个 OBD 成本好像并不高，可以量化。
比如说它一个 OBD 的解码芯片大概10块-20块吧，
嗯，
差不多就是这样。
你可能安一个蓝牙模块需要40块钱，安一个 WiFi 模块需要40块钱。
哎，我真想知道，就是比如说那前两天不是有人说愿意可以免费送一个 OBD 产品，但是要收集你的车辆信息吗？不知道，就大家你觉得如果要这样的话，你愿意给他们信息吗？
我觉得是这样。首先一就是他收集数据这件事儿本身，就是说，我觉得最好的状态应该是双赢。
就好像苹果一样，苹果在收集我的数据，无时无刻不在收集我的数据，我在什么地方，我跟谁联系过，我大概行驶路线是什么，它都会收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儿。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去用它，是因为它确实很好用。所以说我的意思是一定要有一个双赢，不是你白送我一个东西我就可以把我的数据交给你。
哎哎，据说他那个瑞你现在是在自己用一个 OpenAI
吗？啊，对，我自己在用一个，中文叫古露，
远征，
叫高露，
高露远征的。
对，用那是高露三是吧？
高露三。
啊，那你可以简单说明一下你的体验。
对啊，
我觉得那个东西啊就是确实挺新奇的。它，
哎，我插一句，你用这个产品之前你了解吗？
没有，完全没有了解。我对 OBD 这个接口了解仅仅是两个，一就是它是一个车辆尾气排放的检测系统，再一个就是我去 4S 店的时候，每次保养它会有一个电脑接到我这个接口来检查我这个设备有没有故障码。我认为它作用仅仅是这两个。然后呢，就是有一次偶然吧，然后接触到这个东西了。他当时给我一个特别好的想法，就是我当时很激动，因为我的想法是它可以远程用手机端来操控我的车，这是我第一个想法，我觉得很高级。
你想多了，
就好像扔扔器一样的，对吧？然后，但是我接着以后发现，确实我想多了。他并没有办法去干扰，就是这也是一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他没办法干扰到我的车辆。
这
种
有用吗？你用的这东西？
说实话，有一点让我特别开心的就是我车里从此以后有 WiFi 了，从此有 WiFi 了，就是只要我车在那儿，我就。只要我在
车载网站，
对，车载网站，
而且还刚开始还不用你花钱
啊，对对，他会有这个，就是很开心。然后研究了一段时间，因为我那个车是新车，我在第一次扫描我做车辆检查的时候，我发现我这车有两个故障代码，这个是让我挺惊异的，就是挺诧异的一情况，就是因为我刚开始买车的时候，
我跟我说过，
对新车我没有想到它会有两个故障代码。大概是因为我那是混合动力的，
慌了
直
接，
对
吧？
直接说是电池失去联系，我车失去联系，然后还有一个是说什么低压端什么一个，
那时候他那车还没上牌呢，
我车还没有上牌，就是刚提回来一周左右。
你是什么车？
那个凯美瑞的混合动力，丰田的混合动力，
对，
叫尊锐啊。然后我去开回四 S 店，然后我去找那个四 S 店的技师，我说这个怎么回事？我当时把我那个结果给他看。然后那个技师也是一脸茫然，问说你怎么知道这个问题的？就说你怎么知道你车有问题的？然后
卧底，
对他问我你这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当时挺诧异，就是技师居然不知道这个东西。然后他们就把车开回他们的，就是开到那个车间，然后检查一下。他当然最后有惊无险，他告诉我说是因为车辆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他为了安全会切断我的那个车的电池，所以会有这个故障代码。
他卖给你的时候就没有把这东西接上去吗？
实际上他已经接回来了，但是他故障日志在里面。
哦，故障日志。
我扫描的是他的日志，然后我当时就是，虽然说有惊无险，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还确实有意义。
哎，不对，你第一次拆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花了多长时间去找它的接口啊？
我可能比较运气，大概30秒左右吧，因为那个车的它的接口是。就在一个很明显的地方，只要你俯下身子看你车底下，都能直接看到。
干扰你的平时驾驶？
不会有影响，不会有影响，就完全不知道它的存在。但是它那个上面有一个跑马灯，那个确实有点太低端了。
什么意思？跑马灯？
就是
在亮灯，
一直在亮灯，红的、绿的，然后。
哦，那会不会干扰你的驾驶
啊？不会，它在脚底下，因为我那个 OBD 接口在脚底下。
但是福特好像不是啊。
啊，福特要拆一个那个储物槽才能看到里。
拆一个储物，
拆要把那储物圈给拆下来，然后它在那个里面。
哇塞，那对一般的人可能会有
些问题。所以现在好多 OBD 是有一根连线的，
所以我觉得厂家是不是特别喜欢让客户自己去弄这个东西？
那必然的，
必然。
我觉得他不行。然后我接着说啊，就说这个东西，然后呢，这是它第一版，会让我觉得特别无语，就是因为我在用它第一版，就是手机端。然后他特别无语的是，他平均每隔2分钟、3分钟、5分钟，就不一定时间，就会给我发一个，就是我车辆的状态，
就是我车带着行驶
这么密集，
对，
你不需要他也要发给你吗？
不需要。那个时候我们一起测试这把样嘛，我觉得挺好玩。然后我也登录他账号了，
嗯，
然后结果他不止给他发，也给我发，就特别就是我跟他完全不在一个地儿，然后
其实被我也发过，
是吧？
啊
烦的，
就是反正，而且他发的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没有用的。我在开着车，然后他告诉我你车辆有异常震动，然后车辆没有锁，这些种种。
而且每次发都是就是您行驶了0.01公里，然后油耗
多少，
就是
为什么那么密集？
我也搞不懂。然后就是反正总是很讨厌。然后最后我就从设置里关掉一些东西，就比如说我的分段行驶，你不要再告诉我。
嗯，
然后还有包括车辆异常震动、车门没锁这些东西，你也都不要再告诉我了。
嗯，
因为我正在开车，它肯定会震动。
嗯哼。
然后当时就觉得有点失望，说实话。然后但是
有 WiFi，
但是有 WiFi 就忍了吧，对吧？
多少？它这东西卖多少钱？
它
299。
那如果让你自己花299，你愿意买这东西吗？
我觉得我会
考虑一下，有 WiFi 还是买。那个卡就得100多块钱，
那他这个 WiFi 可以用多长时间呢？
他走的是联通的流量，
三 G
对三 G 的流量，
就是可以免费用吗？
对，用完了还是自己充
值。啊，用完就自己充值。
然后有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就是大概因为我到最后我跟自己的说过，我说我把所有的提示全关了，
嗯，
就有一段时间我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存在，因为也没有提示，也没有全关了。然后直到有一天那个360助手提示我更新，然后我就更新了一下，然后我发现新版的确实很好用，它的软件
360助手为什么是360？
安卓 好吧，我比较低端，没有，安卓的。然后它提示我更新，然后我更新了以后，我发现我确实好用的多。
那你觉得？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车辆实时监控，就是我可以知道。原来没有实时监控，原来监控是，就反正用起来很麻烦。
反正它现在这版是不给你频繁的发信息，
对，不给频繁发信息。然后就是有一个特别逗的时候，有一次家庭聚会，然后我父亲开着我车，
嗯，
他在赶过来路上，我家里一家人在等，然后所有人都说他到哪了，他到哪了，我所有人都在问他到哪了，然后我就很淡定的拿着手机，然后按了一下实时监控，我发现他在一个地方。然后他从哪来的，他在哪个地方，然后大概时速转速表这些全都会有。
那这个涉及隐私，你觉得比如说你有一些什么私密的事情想去做？
不，因为我觉得是这样，车这个东西本身就是隐私，就是车这个东西你本身它就跟，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它是有网能看得到。
哦，
这一是我的手机。
哦，是你的车，你的手机。
我的车，我的手机，它只有我自己能看得到。
你媳妇儿要看到吗？
啊，它有一个很贴心的功能，就是删除。
啊，怎么删除？
就是它可以删除你的记录，你去过哪儿？
哦，真的？
它都可以删除，你把某一段删掉，然后这一段它会显示 GPS 的没响。哇，你们太邪恶了！
太邪恶了。
然后就是特别淡定，然后我就觉得说，哎，确实也挺好玩的，但是它只能涉及到好玩，它涉及不到有多大的实用性。而且还有一个让我特别不理解的地方，就是因为可能我那个车算一 B 级车，
嗯，
它的车载配置里就会有平均油耗这件事儿，
对。
然后他还每天在给我推我的车的平均油耗、行驶里程这些东西，在我车里都能涉及到。我为什么要看它？我就有点不是特别。
那这个我觉得确实是有个问题，我毕竟厂家，我觉得他们是不是都默认就车里面没有这些，比如胎压什么的会吗？刹车片这些？
这些不会有。
这些不会有吗？
这个从我觉得是从硬件上来说，因为刹车片的这个监测吧，它会在这个它怎么说呢？就是它只有在磨到需要换的时候，它会有车辆提示。
OK。
但是这个提示车里也会有的。
嗯。
你在行驶过程当中也能看得到。然后还有像比如说你说那个胎压，如果我没有在那个就是轮胎的那个阀上面有那个探头的话，
嗯。
我车里也没有，它也不会有。
OK， 明白。
就是只要我车里能有的东西，
就相当于你作为一个 B 级车而言的话，很多大部分它的功能你在车里都已经有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实际上意义。
但只是说，有一些实时的监控你可以在手机上看到。
那个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第一次用的时候检测出来两个故障码，对吧？你 为什么去四 S 店问你？他不有远程修
啊？这个我就要吐槽一下了，就是首先一，我当时用的时候，他是要找远程技师，他原理其实我明白，把我的扫描结果发给同在这一个平台上的汽车修理师一个技师，然后呢，这个技师看了报告以后呢，会告诉我我这个车有什么问题。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挺好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首先一，我刷不到技师，刷不到我附近的技师，
你刷到哪儿？
我刷的都是深圳的、广州的，然后东北的、什么吉林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地方的。
那说明它的产品是在二三线城市比较多。
然后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技师啊，他底下还挺贴心的，他有个专业，就是因为每个技师他修理的车都不一样，然后他现在修理的是，就是我一看那专业基本都是大众、奥迪，
好吧，
就
大众等。
我发给他没有用啊，我把我的报告发给他没有用，所以索性我就直接去4S店了，因为专修我自己的这个品牌的4S店。
那其实那天你们后来不是去走访了那个
啊，去元征
那个元征吗？你觉得这个元征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其实还挺好奇的，因为他们股价好像在去年一直在涨。
元征那个厂区非常霸气啊，一去就跟
为什么霸气？你知道比亚迪还霸气吗？
没有，
已经很霸气，
没有比亚迪霸气。
元征的厂区叫做元征工业有
对、嗯，然后我们深入到元征工业园里了，然后见到了他们大佬。
实际上他岁数不大，40多岁吧，但是头发白的挺多的。
怪不得股价要上涨。
为什么他是大佬？
他属于元征的创始人之一。当时他和他哥哥一块儿创办了这个公司。
他们最早是做什么的？
他们最早是传电脑的。
传电脑的？从传电脑到传OBD 产品吗？那现在 OBD 上面主营业务吗？
最开始创业做的就是电脑组装。
OK。
做了大概一两年吧。
嗯。
然后他说大概是九四九五年的时候，他去美国，带回来一个就是 OBD 的诊断设备。那阵儿可能刚开始有 OBD 的这个概念。他带回来那设备好像特别贵。
嗯。
后来他就觉得，哎，这个市场有点意思，然后就开始做这方面的东西。
远征，那刘总说，为什么远征这么牛逼？
嗯，
就是因为车联网。他觉得他说什么呀？就是现在你们这帮人聊车联网，你别就都扯淡，因为车联网这个概念就是我带过来的，他提出来的。
啊，可是我觉得车联网的概念就是错误的，因为我突然觉得只有车联网是。应该车和所有东西都联网，所以就叫 connect， 就是互联网的一部分而已。所以所有人在提车联网这个概念的时候，我都会觉得特别扯淡。但是可能在以前的时候他会这么提。然后呢，我还挺想听你们原生这一块。
然后说哪儿了？说到现在。
然后他说他们之所以牛逼，就是因为坚持了20多年。
对。
所以牛逼是因为坚持20多年。
他们专业是做那个汽车诊断。修理，
他们以前卖的东西都是给 4S 店，然后修理工，
买些修理设备。然后据刘总自己说呢，就是现在全世界40-50%的汽车维修设备全是原装的。
全世界？
对。
为什么是全世界？他们在什么世界？
他们会做出口，比如说他们在美国一年的销量好像是50,000台，
是吧？具体的数字我应该。
录音了，
除了美国以外，还有
哪？他说是占了全美1/3的份额，
美国、
美国、加拿大，然后欧洲什么的都有。
为什么美国？
每年有，
也是因为是这个东西其实就含量不高吗？哦，我不能这么想。
成本比较近，具体的数据上还有待商榷。反正他每年有4万-5万台检测设备出。
所谓的检测设备，不是553线接一个电脑。
那个东西真差不多，
我真的觉得4S店的那个检测设备真的是让我真是无力吐槽。
解释一下啊，5053是大众粉丝比较熟悉的。
我原来开斯柯达，
是什么？请告诉我。
它其实就是一条有一端是 OBD 接口，
嗯，
然后一端呢是连到一台电脑上， 然后你通过这个数据你可以读取你车的一些情况，然后开启车的一些隐藏功能，比如说锁车一键升窗，比如说离家回家功能，还有包括比如说脚窝灯。
可是这些机器不就是应该是，比如我记得大众是应该大众公司自己提供的吗？
这就是一些私有协议的东西。实际上在国产的汽车里面，就是自主品牌的汽车里面，原征它是给很多品牌做整个设备，所以很多的私有协议它都可以获取的。
对，
它
不需要去破解。
对，
那新天有优势。那个所谓你们说的刘总还说什么？
他说那个
说了好多牛逼的话。
快跟我分享一下牛逼的话呀。
他说你们做 OBD 就是扯淡呗，你们谁也做，你们谁也做不过原征。从 OBD 入口做车联网，就只可能会有原征一家公司。
说你们要是想做起来，不跟原征合作，那就没戏。
为什么？
霸气，
这太霸气了，
气场非常强。
为什么？
因为人家手机号牛逼啊！
不用管他为什么，只要话说出来了就已经很
牛逼了。那你看那个谁，德尔福美国的那家零部件公司，他不是也基本上跟很多汽车公司有合作吗？他也会有协议啊，他自己也做 OBD 产品了。那为什么原来说他是最牛逼的？
我觉得他是不是应该还是从就是维修这个角度去考虑 OBD 这个事儿。
他的 OBD 就是出了什么，像 GOLO 刚才我们瑞也说了，他的一些问题，就用户体验上还是有一些问题。
但是刚才也说了嘛，新版也是改进很多嘛。就是说他就是，我觉得刘总他可能想法他是还是从就是汽车维修故障检测这个角度出发。那当然你从这个角度出发，当然原征最牛逼了。你所有的维修厂就用了他的检测设备，所有这些车厂的所有协议他都能获得。
他就可以把维修变成一个线上的事情。
对啊，他就是这么想的。
他是这么想的。
他现在就是去一个一个跟线下的一些维修厂谈，说你们相当于在我这个 GOLO 上做一个公众账号，然后呢，你记载你的用户就粉丝嘛。假如说你这个信誉度很高，那我这车有问题，那我肯定得找你。
现在已经谈了400多家，
到
下个到六月底的目标是1000家。
对于他们来说很好谈啊，你用的都是原装的设备，那为什么不是在？
大概理解了，就是说我自己有一个亲身经历，就是我前一辆斯柯达的那个车大众了，然后我原来一直去4S店，但是你也知道北京4S店，不光北京，中国4S店有多坑爹。然后我就想说从网上找一家类似于私人的然后信誉度比较高的，然后找一家就是某某吧，我不说他名字了，然后我每次都会去他家，就是我每次保养就信任度特别好。但是他家确实也是成本，就是不是成本，这个就价格很低，也不是很低，但是相对4S店我可以接受啊。然后而且服务态度啊，还有技师的工艺什么的我都认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对于车主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如果我能知道有这么一家口碑特别好的所谓的可能不是大的 4S 店，是一维修店的话，我会去。
OK， 那他这样的话动的是 4S 店的奶吗？
他未来可能会和 4S 店有些合作。
这是 4S 店淘宝，
4S 店淘宝，维修店淘宝，
维修店淘宝。4S 店的成本，不是 4S 店的利润，是不是很多都是从维修这块？
当然，
尤其现在在北京这个坑爹的政策下
，4S 店里面的内幕不能说太细。
那再继续讲原征吧。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这个 GOLO 都能远程诊断了，那你这些检测设备不都卖不去了吗？”
对啊。
然后他说：“
你这跟他说话的态度很屌啊。”
啊，没有，我这个当时是很怂的。但是刘总都说了，我无所谓，我不在乎那点，只要GOLO能做起来，那点检测设备不卖也没什么。
哇塞，他真的是想要颠覆自己啊！
而且原征是想把GOLO单独做出来一个公司，
单独做成一个什么
公司？
公司
就是叫GOLO，就是做专门做 OBD 这块。
古鲁公司，
古鲁对。
他们现在积累到什么程度了？
他们现在GOLO的团队有200多人。
然后做 APP 的可能有30多人吧。
对，
那你知道 APP 怎么样啊？大哥的，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团队已经很好。
他们在北京，在北京有吧？
他们是在北京有一个十多人的一个线上的营销的一个团队。
嗯，
他自己就说我他妈这优势就是我技术很牛逼，然后但是我的劣势就是不懂互联网。
哎，对，这是我想说的。
哦，那他为什么不跟腾讯去合作一下呢？
他我能这么理解吗？他就是确实有点看不起。
对，
你从他说话的语气来说，你
他怎么说？他说我们就问他嘛，
腾讯找过他们，
对，腾讯找过他们。
怎么说？他怎么说？
就是
然后他说那个你们做这东西不成熟啊，
然后呢？
你们太着急了。
嗯。
然后他跟我们说，那个腾讯实际上真没想这么快做出来腾讯路宝这个东西，但是是让百度给
逼的。
啊，又怎么逼成网？这看待它跟腾讯也没什么关系啊，那个东西，跟路宝也不一样。
但是腾讯这个公司就是什么都想插一脚呗。
互联网，然后就当然这个概念可能觉得错误，但是可能这块市场
必须得占一脚。
对。然后刘总就说为什么就是腾讯不敢大力度这么推这个腾讯路宝，但现在也没什么动静了。他说推就是死，干不过远征。对，而且他就说嘛，腾讯路宝现在，
但是腾讯路宝有这么多的就是用户量啊，比如说我随便把腾讯的那些用户导到QQ用户、微信用户导到那个路宝上，那我觉得这个用户量也是很可观的。
所以话这两头
对，
我作为一个外行来说啊，我觉得作为一个用户来说，我觉得他们需要解决最大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我车里都能显示出的这些数据，你为什么要发到我手机上？我不太懂。你想告诉我什么？
他可能更多的考虑是远程的诊断的一些东西。他们实际上想做的事儿就是远程诊断、远程维修。
远程诊断这个 OK， 就是说，因为在没有那个东西之前，我可能不知道我车里有什么问题。但是我有这个东西，我知道我要是车有问题，
糟心是吧？
但是远程维修这件事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是，可能我觉得短期之内大家还是比较认可，在质保期内，我想不会有人会去街边小店去做一些。
所以他这有几个问题，第一是在保修期内的车都得去 4S 店做，第二是我这车到底有多大的几率坏，
而且很多东西就是说它都是。我觉得车这个东西它跟电脑还不太一样，就是电脑也有软件硬件之分，车的软件会坏的几率很高吗？你有谁听说过说我的车软件坏了？
嗯，
除了福特。
什么？
除了福特。
为什么？
因为曾经有一个独立测评人在拿到一个福特车的时候，第一天提车，那个他那个系统就坏了三回四机了。
别瞎说啊，我回来就开福特。
是吗？
对对对，
有啊，新的福特吗？
对
啊，一会儿赶紧出去花钱买车去。
然后所以说，我觉得大部分还是硬件问题。那硬件问题的话，我觉得就感觉这个产品很尴尬。就回到刚才你问我的那个话题，就是说他收集我的数据，他就是说，首先他想收集我的数据，得要给我一个他可以收集我数据的理由，就是哪怕你想。就是你得给我一点甜头，你得让用户觉得
给你 WiFi 了呀。
WiFi 这个东西我可以单独买。
其实我能那么理解吗？其实我也觉得 OBD 有点用户不太大，因为现在就是普通大众用户来说，他可能一是不懂，二是可能觉得有问题我就直接交给 4S 店弄了，是吧？我觉得可能维修这方面就是读取故障码可能不是一个主流的用户。
说句不爱听的，就好像是一堆圈内人在意淫。就是在意淫，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对于一个使用人来说，我觉得这东西。
刚刚你不说那个 OBD 对你来说最初的印象，两个用处吗？就检测那个排放，以及你去 4S 店去那个。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汽车厂家自己控制了汽车里面的所有数据，就你想要读取这些数据是没有别的途径的，所以 OBD 那个接口可能就成了一个唯一的途径。比如说那就像比如说车是一个人，你想检测他的身体状况，你可能没有别的办法，你只有 OBD 这个接口，那我只能从这个切入。所以我觉得 OBD 一定是一个过渡的产品，但是 大家想要怎么，就是大家在这件事情上想要得到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不太一样。
嗯，
你们觉得，比如说我觉得我可以想象，就是腾讯之类的，它很明显它可以得到就是相关的，就是关于汽车相关的一些用户的人群，那么人的想要得到什么，我觉得苏瑞德想要得到什么，可是每个人的就是那个点不太一样吧。
你觉得之后就包括 OBD 去读取的这些数据也可以就是从通过那个看法总线直接在车机上就给它显示了，
现在其实很多品牌都是
可以实现的，
都是这样。
对啊，
所以其实以前我不是问过那个 Johnny 一个问题吗，我说除了 OBD 以外还有别的，就是别的地方可以读取数据吗，就对于第三方来说汽车厂家以外，
读取数据只能从 OBD 接口来读，但是如果你说车联网的入口的话，一个是 OBD， 一个是车机。
嗯，现在车机真的很强大。啊，现在车机真的很强大。
车机，
嗯，因为我买这个车的时候，我自己在4S店原厂换了一个车机。
你换了什么车机？
飞鸽的。
对，
就是我在买车订车的时候，他车到了 4S 店，然后现场他就把我原来那个车机拆下来了，然后换了一个新的车机上去。
我也换了一个车机，我觉得体验很差呀。
可能还是品牌不一样吧。我觉得我那个车感觉体验还不错，而且那个屏幕是磨砂屏。
原来那个斯柯达就换了。
对，那个也是我自己换的，因为我比较喜欢它那个蓝牙。
哦、
嗯。主要是蓝牙跟凯立德。因为除了卡雷德以外真的用不惯别的导航，可能算是中肯吧。
关于车机和导航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聊到下次，
下次单独做一个，
单独做一期来聊一聊。我们这次还是先聊一下比亚迪。
然后对，这袁征还没说完呢。
嗯、
袁征还说一挺牛逼的事，就是他们可能之后要跟那个国际刑警组织合作
啊。
然后因为他们通过原生的技术是你通过一个接口然后插到 OBD 上，然后就可以看这个车是不是偷来的，是吧？
对，他真是这么说的，但是
去进去
有效吗？
然后而且 GoLo 的话可能月这六月月底七月初可能要发一个新的产品，
嗯，发 GoLo 四
GoLo 四，
然后他们的 APP 也会升级到 4.0 的版本。人家老刘说，哎，啊、这东西保证你们喜欢。
为什么？
我是从那个从包装，然后从到产品外观什么的，首、
嗯、
先的设计。
啊，我觉得好奇怪啊，这个东西我根本看不到，他为什么要强调外观呢？
啊啊、
我那东西插在车里，我完全看不到的。
UI 设计比较重要吧。
镀金接口，哇！
他说他的插口是镀金的。
UI 设计比较重要吧？
嗯 ，UI 设计。
因为你看那个美国有 automatic 这样的东西，然后那个我觉得 UI 这块还是比较重要的，他们 automatic 那个东西是手机端做的特别好看。
老刘说起这个东西眼神里眼藏不住他的光芒。
为什么
他对这个东西真是寄予了厚望，他说我们是通过这个东西真正引爆市场。
嗯，他觉得
他
能颠覆。他
说之前像什么 GoLo 1 GoLo 2 GoLo 3都是试验性产品，我们通过这个东西 GoLo 4真正的去引爆市场的需求。
不过这么说作为使用人的话我还是觉得挺期待的。
他的实际上他的忽悠能力还是挺强的。
一个小米
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大佬嘛，你看比如说他们也气场很大。哎，为什么姓大？
因为刘总带了块大金劳。
然后呢？
然后给我们演示那个袁征那个 app 的时候，他说：“你瞧我这个汽车，我都知道我的车在哪儿。”我就心想：“我就一辆车呀。”
列出来五，他大哥列出来五辆车，
还有五辆车，有两个
炮，俩保时捷，俩奔驰，一个
奥
迪。
原来他是走高端奢华奢侈品市场。
那那些奥迪什么的东西都知道，就是他那些数据。
对，他说：“你看，我随时能看到我司机把我车开进来了。”所以你就一辆车。
好的世界，你们真的不懂。其实
我真的，但是你说完这话，我第一反应就是我也知道我车在哪，就在楼下停车场。原来他有五辆
车。
好
吧。
嗯，车队吗？
然后，但是那个刘总也确实啊，他坦言就是自己对于硬件，对于汽车维修这块，他绝对是个大拿。但是对于社交，他说确实是腾讯做的比他好。
对啊。
他有很大的这个余地和进步。哎，对，说社交，你现在用那 GO 三，你觉得社交这部分对于你来说？
你问到我了，我前两天刚试过那个功能，我发现我身边有很多人在用这个软件，就是在用这个东西。
真的吗？
就包括咱们所在地附近。我知道就不下25个人，
啊，
可以数
过有这么多人，真的惊讶到我了。
多少公里？
他这个手机的话是可以，就是说是你可以搜到你的用户，然后你可以分享，你跟他分享你的车，就是你的这个当然不是车路况，主要还是一些路况，然后还有我不知道他还能分享什么，好像这是分享路况，然后位置记录，然后反正你可以搜索周边你的，对这个用户技师和车。
哎，你觉得这社交对男生有用吗？
好
玩吗？
如果我单身的话，我觉得应该。
有姑娘用这个吗？
有啊，有啊，确实有，而且关键你知道最好玩的是，你可以
围绕车社交吗？
对，
车生活，
车生，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可以知道它是什么车。
哇塞！
这样你就有目标了，对吧？
那
就等了，
有目标了，约。
对啊，就是有目标的开始社交。
那你是会约一个比你车好的，还是会约一个比你车次
的？这个就是可能我会约一个永久。
没事，这个节目你女朋友听不着。
我可能会约一个有永久自行车的人，而不是一个捷安特自行车人，因为我觉得他们比较有个性。
自行车，好吧。这
花姨，你觉得就是如果要是按原征这么玩，他这个社交这方面还有，就你在你可以想象到的有那些可以发展的地方，就怎么玩才能玩起来？你之前想过这事儿？
我还真没想过，
没想
过，因为我觉得就路上社交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人做成功啊，可能就除了那个 Waze 的 Waze。
他怎么玩？
他就是大家可以提供实时的提供，就是。它可以共享那个路况，对路况信息，然后
GO 也可以，
嗯，
也可以提供。
但是我看的在北京看都驻马店的路况，所以对我来说没有。
那说明人
群不够。我之前想过，其实我能理解，是不是？我问一下你们在座的有人玩过电台吗？手台？
什么？
手台？
没有
啊。对，
无线电呗。
如果你玩过无线电，你发现其实无线电车友那个社交，我觉得是最简单的。
那无线电现在我们可以用微信解决吗？
啊，是啊，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但是它跟汽车还不太一样，就是微信呢不是广域的，微信是点对点的，但是车载电台是广域的，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在长路上，我不知道它有什么情况，但是堵车了，我想知道堵得有多远，那我只要在车载电台上，在那个调频上
直接呼一下，
喊一下就行，然后喊说，哎，说各位，我现在在什么地方，我现在堵车，那有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或者堵到多远，然后如果在前面的恰好有一个车友，他也有手台，他收到你的这个信息，他会回给你说啊，我已经就是比如说前面有事故，那建议你绕行，或者说过了哪儿就好了，或者在底下说的，就是经常玩手台就是在车载电台的这些人，大家会有这么一个社交，我觉得如果能把社交做成这种模式，我觉得对于开车来说是挺有帮助的，因为现在的分享路况呢，只是一个它也有一个广播，就是分享路况里面，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录音，就是说你可以报，比如说我现在这儿我见到的是一个堵车的情况，然后你可以标记这堵车了，然后它会发到每个地方，但是我需要拿眼睛去看这个屏幕。
实际上，你说的这个东西，现在现有软件在做，叫做路况电台。
真的有人在做？
我用过，但是它那个使用体验特别不好，就因为基本上没什么人用。
啊，
但是它电台不行，它电台有很多人
用。不过如果你几万人用这个，大家都在啊，那你怎么听啊？
那就乱了，
就乱了。
对啊，
这个
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我还是喜欢我去哪儿，我直接百度地图一看路况，哎，这红的我不走了，还是这种比较。
其实你堵车的时候，你就老老实实在那儿堵
对啊，真的是这样。我一般都挺多喝，安安静静的，我觉得也没有什么。
因为你知道前面堵，你也不可能掰桥下边去。
我们又不赶时间。
好吧，说到这儿，
我觉得他这个社交应该是从还是从别的角度去切入。
我刚才觉得你说那个点比较好，比如可以直接看他的车型。我就认识有女生说就要看车型啊，我这太可怕了，我觉得有点 low 啊，算了，我们把这个事情度过。
老刘在说社交的时候，他以默默去举例
啊，是默默举例。那确实啊，如果默默有一个标签是关于我开什么车的话，哇，那是不是所有宝马男都会被那个？这太 low 了，好吗？老刘他以默默举例说什么了呢？
他就说你看默默这种都能有这么多的用户，那我们对我们的社交功能是充满期待。
没有，车社交确实可以，比如说现在有围绕音乐社交，
嗯，
然后围绕吃饭社交，比如说
请吃饭
，
然后还有请吃饭的，
请吃饭，
对啊，
是请花钱，
行不行？
就是因为大家会觉得，如果对吃这件事情我们达成了一致，就其他事情可能会更容易达成一致，大家都很寂寞，好像算了。
但是我觉得车这件事跟这些不一样，就是因为我是首先一哈，就是说咱们对车是有感情的。咱们觉得车是一个我的爱好或者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很就是你不能排除有很大一部分人车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嗯哼，
那吃这个东西
但是一个标签啊，
对，你可能去找一个比如说喜欢吃的人，但是这个人他仅仅就觉得吃饱就行，那你还会跟他在一起吗？
那如果另外一个人也是这样的话，你觉得 OK 啊？
就但是大家并没有把这个作为一个就是可以产生联系的一点，
但是比如说你是一个身份的标签嘛，很多时候
身份的标签那就变成默默了。
对啊，就是这样，不可能吗？
那点是让我挺诧异。那天我第一次发现这功能是晚上11点，我躺在床上，然后我就觉得说，哦，原来这有一个按钮，我来找
微信。
然后我就发现我周围的人就是有各种地方有 mini 啊，有宝马啊，有大众啊，有奥迪啊，然后。这些中，
然后你就把手机关上，
然后我默默就把手机关上，
记一遍，
好吧，
还有微信。
万一你觉得如果做车辆、做 OBD 这块有多少个用户就算是成功？
有多少个用户？
对，多少万？
不，我是这么想的。其实我曾经有大概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有一些软件，比如像钉钉地图，就是在上海的，就我觉得你要先把一个区域给做热了。就你一下子一上来就是全国，我觉得可能会比较难，而是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把它打通了，可能会好一些。当然我也没有那么专业了，我只是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想法。
袁征说有100万用户就算成功。
100万？
在什么范围内？
全国
范围。他以前这么大，他现在有多少呢？
他的狗狗三现在是大概3万吧。
那他觉得他什么时候能达到100万呢？
近几年。
它是根据机动车保有量来说，啊，你说什么？
啊，那行，哎，咱聊了一个多小时了，
中场休息一下。
那个，大家先听一下音乐，
啊、
开唱，
走起来。